谢主，我有机会也有跟弟兄姐妹有点交通。刚才读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快升天之前啊，离开我们之前，语重心长啊，说这几句话。我们普通说大使命啊，这是另外马可福音一两句，你们到普天下去啊，将福音传给万民。这里我选用借出的圣经，这比较更内容更丰富一些。你看，在马太福音第28章刚才读的啊，他一开始说，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因为这样，这所以啊，跟着我们有所以两个字，这下面就这个就是大使命。为什么有这个大使命呢？啊，就是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给他们施浸，说他们信耶稣成为门徒以后，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们就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是更完美的一段的圣经。为什么他有这个大使命？因为他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，那包括什么？包括在属灵空中的恶魔、黑暗的世界、魔鬼的权势、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主耶稣了。啊，我们觉得啊，主耶稣都给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像看上来是一个失败的，还说得胜，他就在这死败坏掌权者的魔鬼，就是借着死掌权的魔鬼就被败坏了。所以这句话很重要，就是天上地上天空掌权者的恶魔的权柄是在魔鬼的手里。所以我选用这句圣经很重要。为什么有大使命？因为他已经得胜了，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他啊。这里我们要看一处圣经，好吧？看一处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2章，普通圣经是三百一十四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4节，找到了吗？那请听我读啊，儿女。是不是啊？
嗯，
哎，14节啊，儿女自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又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看厉害吗？啊，魔鬼认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得胜了，救主的死、原来神就是接着死败坏掌权者的魔鬼。不但只这样，释放了那些医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想问一问， 在我们中间有谁都入这个围，因为怕死而为奴仆，因着信耶稣基督，他将你释放出来，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在这里有谁已经从怕死为奴仆里边被释放出来的，举手给我看看。好像不敢啊，啊，我还怕死，怎么能敢啊？这里说明很清楚的，是圣经说的啊。特别就是死败坏掌权者的魔鬼啊，原来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死亡的权呢，掌握在魔鬼的手里。那说我们信耶稣以后，你不相信你的死权已经不在魔鬼的掌握里面，如果你不敢这样说，是太可惜，是辜负了神的恩典。那这里怎么说？接着死钉十字架以后，接着死就败坏掌权者的魔鬼啊，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跟我今天如果信了耶稣，你得着永生以后，你的生命还是不是掌握在魔鬼的手里面？是不是啊？信耶稣以后，你的生命是不是掌握在魔鬼的手里面？是不是？说不是的举手看。哎，对了，应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知道，我信耶稣以后，我的生命不再掌握在魔鬼的手里面，是从魔鬼手里面释放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个多多厉害的多大的恩典啊！我们已经从里面释放，所以说死权不在魔鬼手里面了。一信了耶稣以后啊，因为耶稣的死将魔鬼的权柄夺回来，信了耶稣后我们得着永生，死亡在我们身上再没有权柄啊！你说这个福音厉不厉害？大不大？很大的释放，连死权今天不能再魔鬼的掌握。神不许可我短命一天都不行，短命半个钟都不行，你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啊。所以我啊，我们好像跟其他人一样，跟不信耶稣的人一样，你忧虑这个要胆固醇高啊，要什么保险啊，死后怎么，很多顾虑。如果你看见你的生命已经在主的手里，谁也不能将我们从魔鬼的手里面夺去，所以也不能将我们从神的手中将我们的生命夺去，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从魔鬼们手中救出来，本来是将要死存的魔鬼手里面我们的生命，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已经脱离掌握在神的手里。所以第一句阿斯命第一个要主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说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了他，所以他吩咐我们到全世界去啊，将福音传出去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的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一个大前提呀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，你今天站在什么地位，你才谈得上传福音，才谈得上将这个救恩传出去。好，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传这个大好的信息的福音。再打开，我希望多读点圣经。有一些弟兄姐妹 一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没有摸过圣经的啊，在家里面那个圣经可能也满了尘埃也不一定，我希望不是，但是礼拜天应该打开圣经多看点圣经啊。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约翰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三节，对不起，十二章，十二章，十二章，146页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不是十五啊，十二，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：“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越是死了，就结出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句话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，它还是一粒。如果是死了，他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懂啊。我们有些姊妹种菜啊，做什么，那个子粒你不放在地里面，它不会长出来啊。那个这里用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耶稣是第一粒麦子啊，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从第一粒麦子开始写下来的，就是死而得生的路啊。耶稣基督是第一颗麦子，为我们落在地上死了，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。今天你跟我都是接粒麦子下来，下来一只子粒到今天，你跟我得生命，死里面得生命，就是麦子死了得生命，都是这条路。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一粒麦子死了，就结出许多许多许多子粒了呀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一看啊，主耶稣是第一颗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虽然有很多教会的历史，还有很多的记载，但我们看见最开始的主耶稣选召十二个门徒，十个门徒给他们的使命，刚才读那个大使命是给门徒，叫他们到全世界去将福音传开，就是传这个一粒麦子死了啊。我们再过来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那这里大家都有看了啊，有圣经的都有看看，这里看十二个门徒啊，主耶稣转召十二个门徒，他们都是从这条线出来，一粒麦子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看看主耶稣， 所所教的十二个门徒啊。第十章，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，找到吗？十马太福音十二节，十二页啊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就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个门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叫彼得。大家很熟悉这个彼得吧？啊，他是第一个名字。大家都记得彼得是怎么死的？啊？记得吗？谁记得？
倒钉十字架，倒钉十字架。
有那个传说都很多都同意这个说法。他不但是为主怎么样钉死，他觉得我不配，好像主一样钉。他怎么样倒过来？这个很大家都知道的，哎呀，犹太人都是这样传说啊。是彼得不但是为主钉死，而且他是倒过来钉十字架，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第二个呢，安德烈，是不是？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是怎么死的？还是钉十字架死的？斯比泰的儿子雅各。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他们两兄弟也为着福音，也在这条线，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上死了。雅各是什么时候死的呀？知道吗？啊，斯比泰的儿子雅各，知道吗？他被砍头死，砍头死雅各，还有他的兄弟呢？兄弟我们知道就流放到厄摩海岛，最长命的这十二个门徒之中，最后在流放在厄摩海岛，在那里100多岁以后，他是也是流放，那个雅各就给斩头，是的，在圣经里面记。还有下面，第约翰啊，约翰那个时候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还有那个谁啊？下面是谁啊？
腓力
也是被钉死的十字架上。下面还有谁啊？巴多罗买就是拿单叶，他用棍子打死，活活的打死，也是为着福音，为着主的缘故。下面是谁啊？多马，啊，多马是用枪，用那个刺枪刺死的。下面是谁？马太，就是税吏马太，啊，税吏马太，这个就是写马太福音那个马太了。税吏马太也是用刀杀死。还有下面是谁啊？亚勒腓的儿子谁啊？雅各，这个用被石头打死，为主的缘故被石头打死。还有个达太也是钉死的。下面谁啊？粉瑞党的西门，在主后74年的时候，也是被钉死。Yeah, 这里十二个门徒都是这样，说明还有那个犹大不管他了，犹大是自取死亡，永远灭亡。这个不管他，我们太看这个十一个门徒，都是为着主，在这条路上死。在圣经里面也记载，啊，我们知道的，除了那个雅各砍头。希律王，啊，那个雅各、约翰，那个施浸约翰，也是为主殉道。 这《使徒行传》我们还记得有一个叫谁啊？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还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。”学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在上面说的话，这个叫使提法是吧？啊，这个我们也知道。好，像我们看见的已经那么多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也看见为主殉道的，所以有人说啊，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信主啊，有人说很多的原因啊，他们对共产党已经失去信心了吗？所以这精神找一些寄托嘛，所以呢，他要来找耶稣啊，这个是另外的原因，我们。不说他，主要一件事情就是，还是那条线，也不少基督徒，外国的宣教士，他来中国，将福音传给我们。啊，我记得，最开始的时候很早了，那个。来福音最早的时候还是天主教，那个时候有个人派来，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有个叫做马礼顺，将福音传来中国，这是1807年的时候，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啊，有几句话大家都很清楚的，很艰难那时候啊，一个外国人来中国，人家都看见他们啊，红眼睛的翻鬼，跟鬼子佬，不容易接受。他说，中国，他说好像一个花岗岩石头，岩石。原始，他经过很多年的传道，不见一人信主。他说：“原始中国人，何时你能破裂？好像一块石头，什么时候你才裂开，福音才能进去？”经过很长时间，在历史记载，第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，经过不知道几年，圣经历史里面的记载，他叫梁华，姓梁，梁华。又经过几年，第一位传道，信耶稣也做传道那很难的，叫做蔡高，姓蔡那个，草字头，蔡高弟兄，他是第一位，不知道传道多少年，他们用他的。生命也是在这条线，一粒麦子落在地上。那个时候啊，马礼顺来了以后，一直在那里将这个中国的负担传出去，结果有那个时候竟然有200位传教士来中国传福音，其中。有40个死了，因着福音的缘故死，有51个福音牧师的太太啊，51个死啊，你看这里40、51、91也是在这条线上。好了，大家都清楚，我们也知道来中国很有名那个戴德生。他来中国穿中国的衣裳，以前满清的时候还要留一个辫子，为着福音他能够这样，这个很著名的一个传教士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得救啊，跟戴德生来中国传福音很有关系啊。他们在中国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几个孩子坟墓都 撞在中国。他到现在他的几代孙几代孙子啊代受真了，都将他的生命献给中国。而且很出名的两句话嘛，是吗？如果有一千条生命，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他只有一条嘛，但是现在也不止一条了。他一个死，他的太太呢，他的孩子呢，他的几代的孙子，生命依然留下来，对吧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看见了。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，用生命来的权啊，不是他单用口头再讲一讲福音的，他们用他的血，用他的泪，用他的生命啊，将福音传出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很普通，很容易讲啊，他要讲大使命，他要讲到处讲大使命，以为叫就传一传就是大使命。其实我们看见这条路的生命摆上，很多弟兄姐妹西国的教师，他脱离他家里面香港啊，香港也好，那个香港也有啊，美国英国啊，离开家里面的享受到中国这个地方来啊，来就将福音传给我们。当戴德生他太太死了，他有一两个小孩子也死了，有些人在英国写信来骂他，在他们闲言闲语，结果他写信回去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们不要以为我愚昧，将我的孩子、我的妻子带到这个中国不讲卫生、生活条件那么差的地方，你以为我是愚蠢？”他怎么说？是因为我爱我的主啊！他们就是在这条生命的路上。一粒麦子，我的主为我这是第一粒的麦子，他也是愿意成为一粒麦子。他就以为我愚蠢吗？将这孩子带到这个不讲卫生的国家，一个死那个死，因为我的主是配，我爱我的主，我配。当你的这些都摆上在死的祭坛上，我就是最受感动。我因为要跟大家交通这个，我重新再看一看那个《戴德生传》。当他最可爱的女儿八岁，叫做 Grace 恩典，这个女孩子啊，世人看见都爱她啊，而且她也爱主。有的时候她跟着爸爸一去。他看见那个中国人，他就指着他，叫爸爸向他传福音。他们呢是拜偶像。他是在八岁的时候，那主叫他截取，他换一个脑，大概脑膜炎之类的。他写信给英国，他怎么回答？人家安慰他。他说他好像一个园丁，种很多花，种很多培养很多很漂亮的花。他说有一天呢，那个园主来将我那朵最漂亮的花摘去。他说我作为园丁，默然不语。他说我看守我那个 Grace 不是我的，主将我的孩子给我，就我为他将他培养大， 现在原主来将这个最美丽那一颗那一朵花摘去了，他什么难过吗？他应该感谢园丁看中这朵花，他说他心里默然不语啊，感谢主。你看多少西国的教士，他撇下一切来将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啊，那就这样我们今天才有机会信了耶稣啊。他们都是将也将一个麦子这样他自己放在死的祭坛上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了。今天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你知道吗？以前国民党的时候不压迫基督教，很自由，随便你们，但是那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。现在共产党压迫啊，怎么样啊？基督徒献祭他们敬拜。那最近的统计啊，无论公开的或者秘密家庭里面，超过1亿2000万，你相信吗？整个中国大陆有多少人呢？13亿。那是基督徒解放后信主，一些加上一些老基督徒了啊，都算在内，一共有1亿2000万以上。当然公方政府那方面不承认那么多啊，因为接受基督徒啊比较共产党员还要多啊，他们承认的话他们很没有链子。按照这个比较还是保守的，为什么？好像保罗说又宽大啊，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啊，奇怪，基督教啊，像我们传的不单是死一个道理永生的道，而且是生命的流露啊，发出生命的感动，叫我们能够看见在物质的层面以上还有更高级的我们的灵的生命。人不像猫猫狗狗，只有魂的生命，身体的生命，人为万物之灵，有灵的生命，那个灵是传到永远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传的不是地上一些宗教啊，叫人做好事啊，怎么样修行，不是那些。那我们看见是生命，死里得生命。所以这条线这样下来了啊，写教会历史的都是从这条线上。中教会的历史就是学类孙道者的事实，孙道者的历史。最出名的1900年那个义和团呢，那个教难啊，那就很也是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啊受很大的批迫，外国的军舰来攻打，那个时候呢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啊，因此那个义和团的教难，有一个那个展览会，叫那个展览的义和团，那个时候那西国的教士来中国殉难的，被打死，被砍头，那时候喜欢砍头啊，将所有宣教士上身都脱光光，一个一个砍头，一共为主殉道的有189个，2岁以下的呢有17个人， 小孩子两岁以前，还有一个是十天还在吃奶的，十天的婴孩他都不放过啊，这个是上面下来的命令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山西那个地方最主要，山西那个总督那个巡抚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，很多名字我都不记得，这个我就记得，因为他是非常厉害大的刽子手，他叫什么，叫于贤。每逢那个美字这边这个说贤，贤人那个贤，于贤那个巡抚总督，他绝下令逢外国的教士格杀无论，所以到处都政府的人呢看见外国人就杀。那个时候这个是轰动全世界，在那个时候呢也是中国人最过不去，他说基督教解决这个机会侵略宗教啊，有很多男福音就解决这个，那个时候就传到内地里面中国人，所以很多人不了解，不人不容易接受福音的时代，直到今天你像大陆传福音他们都提出那个没有看见人就是这样，只是看见地上的一些利益，没有看见那个永远神的拯救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中国以前对外排华，外国的东西不要，外国什么的医学他都抵制，有两夫妇他得了一个绝症，其实也不什么绝症，只是天花嘛，但是他拒绝一定不要人家用西药了，一定不要关门，快死，两夫妇快死，有个外国宣教士来了，要帮他，那是特效药，一次就好，他就是不要拒绝。后来那个宣教士忍无可忍啊，拍拍上将他们是这样死掉，进去门也关着，他们结果将窗子的门打破，然后进去，完全要求他们啊，这个特效药放在你面前，你一吃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死？他就是不肯。结果他们呢，一定要将他的牙撬开来，将那个药灌到他里面，他不要不行。但是很快，真是一两个钟头，他马上从死里得生，已经活跃起来。啊，在人看来啊，这个是不得了，强暴啊，强盗一样啊。还打破人家窗门进去，这不是侵略啊，这人家不要开口，他还要将人的牙撬开，人身的伤害，什么私隐都给你破坏，没有道理，侵略还不侵略。但是后来这个一个夫妇能够完全好了，从死里得逞，他知道后来叫他赔，人家说你不叫他陪他打坏你的窗门，他说我还多感谢，还来不及。那等于这个例子，有人用这个例子啊，虽然福音就是解决那是侵略者，他将福音传出去，但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得着更好的，比世界的东西更好的，这是永远的生命。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看见那个生命的事情， 非常奇妙啊。有一个，我记得有一个记载，有一个荒岛里面没有福音，有三个弟兄，那也没有水路，也不容易去。三个弟兄用坐一个小型的飞机，拿着福音的单张啊，那么是准备到那里传福音。谁不知飞机一降下以后啊，全个岛都轰动啊，从天降下来的是不得了了，大家来给他看，你看结果呢，也不懂文字，什么也不通啊，他们以为能够去就传福音了，结果没有，让他们三个人都傻了，来祭拜他们这个鬼神那个菩萨，将那个飞机都扯开了，将那个东西拿来做纪念品。好了，三个人去传福音嘛，一句话还没说，单张也撒不出去，都烧掉了，书也烧掉。哎呀，这是很可怜，这样传福音真可怜，一无效果，也无用武之地。结果两三年以后，这三个弟兄的后代的儿子师父带着福音就进去，三四年以后，福音因此这样就进去，很多地方就用生命将福音进去。有一个就在那个山西那个义和团那个教那里，有一个牧师是叫 Launderer， 他一家四口同一天砍头殉难，还有两个女儿，那个大的是3岁，那个小的17天抱在妈怀里的，他四个跟小孩一样砍头，同一天殉道。他的遗言很感动人，他说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，哈哈，那我们为主活啊，那个是有道理的。那么我们为主活，中国人而活。下面那句，也为主和中国而死。你看，外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他就认为爱主啊，为主而活，就是这个大使命，让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，仍然是一粒。所以他们将他的生命，将他的孩子们，就是放在中国，死在中国。我最后讲一个太多了，有一个黑人母亲啊，她有三个孩子，第一个她送到那个非洲里面传福音，那别人家杀了，又杀又死了，第二个又送去又死。人问他第三个呢，他说又送去又死。有人问他你后不后悔，一个去存不到什么，第二个去也 顺道，第三个就也顺道，问他你后不后悔？他说他们三个去，我一点不后悔。但我唯一后悔的是什么？我没有生第四个。如果我生第四个，我还是将他的生命奉献给我的主，因为我的主为我死，为我舍命，我应该将一切都奉献给他。你看一个黑人，丈夫早就死了，他一个两个三个，他不后悔。他说我后悔的是我没有生第四个，不然的话我第四个还是要将他放在死的祭坛上，为着福音我愿意做成好像一粒麦子，要结出更多的子粒。所以现在你看啊，非洲的福音呢、不得了，你没有看见一些图画啊，做到门都看都看不见地方，一个大的福音布道会，小人信主。所以这个我们主是第一颗麦子，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很容易啊听福音啊，邀请你哦，我用车载你来啊，来这里还有中午吃啊，你不要你开车的，你来吧，你们送你回去，都希望你相信耶稣，希望你得救耶稣。是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想想，在我们先贤圣徒中，他将生命摆上，生命交出来，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。他们这看见的，就是我们荣耀的主已经成为第一粒的麦子。这个死跟生命，那个路，都是教会历史写出来的。用血用生命写出来的教会的殉道史。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宗教，就是生命，生命传递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呢，就说我用福音生你们，保罗说我用福音来伤生你们，就是呢好像一个母亲呢、怀胎十月，怀胎一朝生分娩，这个道理，忍耐用生命来将福音传开。所以我们今天说大使命，如果讲成是光是字面上一些事情，那就不够主的心意。我们曾经将自己的生命都为着福音摆上啊，时间不多，在这里我们就按照这个题目，我们一开始讲到生命的死啊，耶稣第一颗，后来使徒，后来很多传教士，有很多弟兄姐妹，就讲大陆嘛，有很多这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，有很多为主的缘故死，也有很多在监牢里面，或者为着福音将生命撒向祖国的大地啊！有人说现在中国传福音很容易，一叫举手，很多人就信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将他的生命撒下种子，今天结出生命的红花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现在今天真是有福，那我们能容易接受，容易相信耶稣，因为 已经很多我们先前我们的弟兄已经将他的生命摆出来，都是这个原则，从死里面得生命。好，在这个时候时间不多，我们一起再读几处的圣经。菲律比书，时间不止不多了，而是没有了啊！我们最后一定读几处的圣经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，第一章二十九，普通的圣经上下的278页，二十九。第一章二十九，我们又一起读的，所以一定要找到，大家都找到啊。二十九，找到吗？是因为，是不是因为？
是
啊，一起读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哇，都没有读过这种圣经的嘛，信了耶稣。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还要一生享福，应该是这样，不是？并要为他受苦啊！或者在我们中间，今天有一些还没信耶稣的，哎呀，你今天讲啊，谁敢再信呢、啊？我本来想信你，那你今天讲完这场道，我都不干了。原来信耶稣要受苦啊，信耶稣一生享福嘛，但是这条路是这样。那么先前我们很多人为你为我不单只受苦，而是死了，而结出生命的花，你跟我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啊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，好像从来没读过这句话啊，因为我们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再看一处啊，为什么呢？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刚才就是写这节圣经了，十五章十八节，151面啊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，第十五章十八节，18、19两节一起读啊，一定有找到才能读啊，151页。四人是不是？好，18、19一起读。四人要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。主耶稣说的啊。19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信耶稣有苦难。会被人家会恨你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属世界。呀、yeah. ，世界必爱属自己，所以有很多人呢，哎，信耶稣我就信了，就不受浸，因为一受浸，就是宣告你跟世界里面已经脱出来，已经跟世界一刀两断，所以世界最恨你啊。你信耶稣可以，你受尽他这个恨之入骨，为什么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啊，信而受尽的逼人得救。你不是刚刚得救永生，你还要将从世界里面救出来， 脱离了世界的捆绑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我选这个这段经文作为那个大使命，这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。你看圣经只有一处是这样讲，其他都是奉主耶稣，奉耶稣，奉主的名，唯有这里奉父子圣灵啊，这个关乎整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你信耶稣就出来了。这里讲的那种，你一信耶稣，不但是信耶稣有永生，你是不属这个世界了啊。所以保罗说，再从世界而论，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系在这都就耳罗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像世界是死，还是死的路，一粒麦子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啊。我们今天的路就从死里得生命啊，那个荣耀的事啊，盼望都吸引我们啊。我们在道路上面都应该这样靠着主过着得胜的生活。最后一段圣经最后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，马太啊，圣经的新的圣经第一卷，容易找了。第七章十三节，七章马太，翻过来就是啊，七章十三节、十四节，两节。我们也是一起读啊，你们是不是？啊，一起读啊！你们要进哲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长着的人也少。啊，我们真的是进窄门，宽宽大大的门，很多人都去。但是你跟我能找到这个窄门，已经有福气，呀！所以我们不是走宽的路，我们的路好像是越走越窄呀，一直向着十字架去，啊！这是我们应该懂得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看见不单是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路啊，从死里面得生命，啊！圣经里面还有依据。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在藏在你们身上发动。然后今天你们回去看看接近圣经啊，我去找着在什么地方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啊。这个说是无声的传福音，你这个人的发脾气不得了，但是你对脾气死了啊，人家旁边就有生命的感觉。你那个自私自利死了，旁边都看见你，都有生命的供应。所以你里面死生在别人身上就发动。有一些人传福音不需要吭声啊，就他的生命好像香气，叫人得着福音啊。人生恩待我们，我们讲来讲完没完没了，都讲不完啊。这个生命的路让我们更好的追求。我们祷告。现在的主话完了，让你的圣灵继续在个人心里面动工。虽然我们不是在那里啊，将生命摆上为着福音，但是我们可以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我就我发脾气，怎么坏家伙在我们里面那个都死掉，那个急死掉，让生在别人身上就活动。让福音因此就传出去，就让人从我们身上 闻到基督馨香之气，就被吸引，就被吸引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福音的传递者，让福音早日传遍世界，我们主就回来。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过了一点，
谢谢张弟兄给我们这个带来这么好的信息。